17-39节准备来。保罗快要被带进营楼时，对千夫长说：我可以对你说句话吗？千夫长说：你懂得希腊话吗？那你就不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了。保罗说：我本来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并不是无名小城的公民，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。千夫长问来问去都问不出来到底保罗是谁，做了什么事情，保罗开口，快要被带进这个营楼的时候，他就说：我可以跟你讲几句话吗？千夫长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是个犹太人的面孔，但是呢，说出流利的英语或者说希腊语，所以他听了之后就很奇怪。大概那个千夫长抓住保罗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想这个人有可能就犯了什么的案件。他就想到大概6年前曾经有一个埃及人，他就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作乱，后来被平反了，这个作乱的人就带着4000人就离开，就想到这个人可能呢卷土重来。可是一听见保罗开口用希腊话来讲的时候，他就说：诶，你可能不是那个人。保罗就说：我不是那个人，我本来就是一个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。那这个地方我以前提过，不过我相信过了几年我们有一些新来的可能不一定记得。当时候最有名的三个这个学术方面非常强的一个城市，第一个就是在希腊的雅典，文化最高的；第二个是在埃及亚历山大城那一边；第三个就是基利家的大树。如果我们套用美国那些大学的话，第一个就是哈佛，第二个就是耶鲁，第三个就是 Princeton。 那保罗就说：我就是 Princeton 博士班毕业的高材生，并不是无名小城的公民。他讲了之后，他说最主要不是要跟千夫长来讲，他说：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。千夫长听了之后就 许了他，准了他，然后保罗就站在台阶上面向百姓做了一个手势，要他们静下来。保罗就从讲希腊话改成用希伯来话来跟他们讲话。没想到这个保罗精通英语、中文啊，如果他用今天的，所以他一开始用中文讲，一开始用希伯来文，一开始讲的时候，那些人瞪了，然后呢就安静下来。保罗就说：诸位父老弟兄啊，这一句话听起来很像东方的一句话啊，父老兄弟，请听我现在对你们的申辩。你们听了很多的话，那些都是谣言，你要听从我口中的话，你才知道我是谁。他们那些人听见保罗说的是希伯来话，就安静下来了。保罗继续地说：我原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但在这城里长大。这城里呢，就是耶路撒冷城。所以呢，保罗有一段时间呢是在耶路撒冷那边住。大家也记得，当这个史提凡在传道的时候，保罗是带头要用石头来丢死他，他就替其他人看衣服等等等等。然后他说：我是在加玛列门下，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侍奉神。不单只是普林斯顿大学， 而且他的教授是鼎鼎有名的。大概那个时候对于犹太人的法律来说，加玛列大概是最有名的一个人。他说我是他的弟子，然后呢受着这个非常严谨的律法，而且我热心侍奉神。如果这样讲还不够的话，保罗多加一句话，就如你们大家今日一样，你跟我是同一家人。其实保罗这样讲就让我想起我们中国三国的时候，不是有曹植被他的哥哥迫害，曹植就七步就做了一首诗歌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好，你跟我们都是一样的，而且你在迫害我，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也曾迫害信奉这道路的人，置他们于死地，无论男女都捆绑关在监里面。如果我讲的你们不相信，你们可以去问你们这个城里面的有声望的人，这是大祭司和议会的众长老都可以给我作证的。然后我又从他们那里领了致弟兄们的书信，往大马士革去，要把在那里的信徒捆绑起来，带到耶路撒冷受刑。你们迫害人，你们迫害我，其实我都明白，我是 been there, done that, 我是过来人。这个就是保罗，铁打一好汉，脚底特别尖，头戴顶帽，能挤又能转，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，这个是保罗他的自白，他的身份。我们就进到第二段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来。当我走进大马士革的时候，约在中午，忽然有一道大光从天上下来，照射在我周围，我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我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我回答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他对我说，我就是你所迫害的拿撒勒人耶稣。保罗那个时候好像是一个钉子一样，到处刺，到处钉这些的基督徒。他拿到这个批准令，然后要抓基督徒的时候，当他走进大马士革的时候，中午忽然之间有一道大光从天上来下来，照着我的周围。这个故事，这个保罗的自白，其实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曾经就已经提过。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除了这22章之外，然后到了25、26，他会再讲一遍。可见这个保罗的见证非常的重要，但是每一个记载都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在这个记载里面，保罗说，我扑倒在地，然后有声音对我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保罗就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很多的解经家就提出，保罗这一句话是自相矛盾的 contradicting。 一方面他说，主啊，在犹太人来说，主只有一个，就是上帝。可是一方面他说，主啊，第二方面他说，你是谁？我不认得你。终于主就对他说，我就是你所迫害的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就是他的主，耶稣就是他的神。保罗继续地说，跟我一起的人看见了那个光，却没有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眼睛可以看到有特别的地方，但是耳朵没有听见保罗 所听见的，保罗就问第二个问题，主啊，我该做什么？其实保罗问这两个问题，刚才我说好像是自相矛盾的第一个问题，但是这两个问题也是代表着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问的两个问题。第一个是，主啊，你是谁？我们认识我们的主吗？还是我们不能够说出来主是谁？第二个，主啊，我该做什么？你是我的主，到底你要我做什么的东西？我在粤语堂讲的时候，就用香港他们那边所面对的，在香港过1997的时候，中国政府就特别的保证，你们50年香港不变，马照跑，舞照跳，一切都不受影响。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信了主之前跟信了主之后一样，马照跑，舞照跳？还是像保罗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然后他问，我该做什么？我应该有什么的不一样？主就告诉保罗，起来进大马士革去，在那里有人会把指派你的一切事告诉你。那位就是亚拿尼亚。然后我因了那光闪耀不能看见，眼睛就瞎了。然后呢，跟我一起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士革。就在那个地方，主就差遣这个亚拿尼亚到那边去。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按照律法是虔诚人，为所有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。然后亚拿尼亚就站在保罗的旁边，对他说，扫罗弟兄，你看见吧。就在那一刻，保罗的眼睛就开了。就在那时，我恢复视觉，看见了他。因为这个是亚拿尼尔在讲话，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做他的见证人。最后一个，他是主，做主的见证人。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？起来受洗，求告他的名，洗去你的罪。这个是保罗生命的转捩点。以前他是一个钉子，到处转，到处钉。可是这一颗他好像一块煤，一块炭。本来是黑大哥，但是看到这个大光在火里面一样出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成为一个红大哥。他这个经验就是在他迫害拿撒勒人的时候，上帝改变了他。保罗第三个身份，我们一起来读17-18节，准备来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，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，魂游向外，看见主对我说，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，越快越好，因为这里的人不接受你为我做的见证。在这段里面好像中间没有交代的很清楚，但是大部分的解经家的理解就是，他在这个大马士革亚拿尼亚开了他眼睛之后，他就在阿拉伯的旷野过了3年。过了3年之后，他就回到耶路撒冷。在那个时候呢，就开始在耶路撒冷那边传道。开始的时候使徒们不接受他，但是因为巴拿巴的介绍，所以呢他们也接受了保罗。以前迫害这道的人现在开始传这个道，可是轮到他被迫害，有人就有计谋要杀保罗。第九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就讲到那个计谋，就有人通知保罗 就漏夜的把保罗呢就带走。在22章这里就说，从保罗另外一个角度，他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，主开始跟他讲话，你赶紧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越快越好，因为这里的人不接受你为我做的见证。保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，但是优秀不代表传福音可以有成果。传福音有没有成果，这个是圣灵的工作。保罗在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的布道的时候，建立了许多的教会，但是他刚信主过了3年，在耶路撒冷热心的传福音的时候，主对他说，他们不接受你，赶紧的离开。那个时候保罗不愿意离开，他就开始跟主讨价还价，有一个的对话。保罗就说，主啊，那些人都知道我从前在各会堂里面把信你的人关起来，又鞭打他们。当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，我也站在一旁赞同，又为打死他的人看守衣裳。我这样的一个见证，人家看见，人家我传的，人家听见我的口才，他们应该一定会信。可是主没有听保罗的那一套，主要保罗出去。主对保罗说，你去吧，因为耶路撒冷不是我为你准备的地方，我要差你到远方外邦人那里去。保罗的第三个介绍就好像这里所描写的，小铁柱子，胆子不少，但是最后什么地方是黑，就往那个地方去找。保罗就成为一个传道的人。这个图片我作为一个猜谜我还挺喜欢的，但是作为一个传道人好像不好看，不晓得你们同意不同意。所以呢，我就把它变一下，这个比较像一个传道人。这个是保罗的三个身份：热心的犹太人，迫害基督徒的，迫害耶稣的一个人，但是好像没黑大哥变成红大哥，他就什么地方黑暗，他就往那个地方照过去。保罗为什么讲到他的身份，我们回头看，是因为千夫长在问他是什么人，做了什么事，在群众当中找不到答案。保罗自己说，我可以对你说句话吗？我是谁？保罗在这个地方介绍得非常的清楚。我们不单只听圣经，了解当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，更重要的，我们要从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带到我们这个时代里面。我们更需要问的是，你是谁？或者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问我自己是谁？你可以会像保罗这样的回答吗？还是你还是一个钉子？还是你已经成为一个红炭？还是你已经成为一个手电筒，往黑暗的地方照过去？也许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问的是，我们是谁？圣经强调个人，圣经更强调上帝的选民作为教会。我们作为教会，我们经文教会，我们 是谁？这个是我们需要问的一个的问题。今天是2018年7月1号，刚好一年前，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把140万的债务全部还清。大家还记得吗？上帝的恩典。这个是2015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些的目标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做得到。到了最后，我们不单止奉献有100万，而且是超过接近120万。就在去年6月底的时候，我们就把钱还给我们借钱给我们的债主。我们感谢我们的主。上帝是丰富的。我们每一个月到了差不多第四个礼拜，负责财务的同工就会把上个月我们的财务报告，所以前一个礼拜就收到这个报告，然后到五月底为止，这个是我们教会经济的情况。如果大家看见的话呢，都是黑的，除了舒适有一点点的赤字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小书房基本上每一年都有盈余的，特别到了年底，八折九折，很多人去买书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们不担心。但是特别要看的是经常费，我们是超过71000块，收入比支出超过71000块，这个是从一月开始到五月底。我们感谢主。我们也看一下，我们到了去年的年底，到底我们在银行里面有多少钱？这个是三月的时候我们会员大会给出来的资料。我们的经常费是赤字92000块。为什么我们经常费会有那么多的赤字？原因是我们去年要还这个建堂这个债务的时候，我们是欠140万，我们有120万，我们从经常费那边就借过来。但是呢，好像刘笔借荆州一样，一借就不回头了。所以这个建堂基金已经不再存在，经常费送过去的这个20万，然后呢，到了去年年底就赤字92000。那如果加上今年一月到五月的话呢，那我们在银行里面经常费应该还是赤字21000块左右。那这个数字不一定很准确，因为呢，我们负责财务的同工一直在找到有一些的需要调整的地方。所以呢，但是大概我们还是有赤字。我们很希望靠着主的恩典，到了今年的年底，我们的经常费从红变成黑。我相信神会有丰富的供应。为什么这个很重要？因为我们提过，我们在找华语部的副牧师，广告已经陆陆续续的登出去，不详细的看，但是我们很希望明年的时候这位华语部的副牧师会来到我们当中。如果主这样带领的话呢，我们的经常费明年的开支大概起码会多一个10万块。所以如果今年到年底我们能够填补这个赤字，明年我们的奉献继续的话，应该就可以包括这个支出这个华语部的副牧师。请大家祷告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更重要看的是我们的宣教基金。 我们的宣教基金感谢主，到现在银行里面有的33万，相当的多。从我的角度，太多了。教会钱多不是一件好事情。但是呢，在这段时间，宣教基金就成为我们这个 cash flow 这个非常重要。因为如果没有宣教基金这33万的话，我们怕我们不够钱开那些支票。可是就是这33万，我们有足够，我们的这个财务同工比较有信心的这样做下去。如果我们经常费可以变成是从红变成黑，我希望我们的宣教基金就一直多用多用多用出去。下个礼拜天我们就有短宣队差派典礼，我们是10:30到11:00，我们的主儒学老师早一点放学下学，然后呢弟兄姐妹早一点到礼堂那一边。我们有去墨西哥的，有去巴西的，有去美国本土的Portland， 然后呢有去三藩市，就在本地。感谢主。但是短宣对于宣教起不了作用。短宣对于真正的宣教起不了作用，因为你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没有很大的影响力。最重要的一些宣教士，我们10月份就有第二年我们整个教会性的宣教月，讲员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有一些讲题也已经送进来，有一些还没有送进来。有一些是已经在工厂上面的宣教士，有一些是在推动宣教，有华人也有外国人，其实我们才是外国人，有美国人。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宣教月让我们多了解上帝的工作。上个月我提到我们需要成为一个使命的教会。使命的教会不是往里面看，是往外面看。使命的教会是 think out of the box， 从盒子里面想一个新的办法出来，而不是墨守成规。比较注意宣教的教会，他们一个口号已经喊了20多年， Finishing the task， 完成大使命。如果我们要完成大使命的话，主耶稣说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。短宣起不了作用，但是短宣很重要。短宣重要的地方是我们去参与之后，我们多了解，如果有一天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一个长宣的宣教士，这个是短宣重要的地方。我希望我们今年有4队短宣队这样的出去，有一些在三藩市。我希望在我们做短宣的时候，体验到好像保罗碰见主一样，主啊你是谁，主啊我该做什么，我们需要出去。要 finishing the task， 要完成这个大使命的话，最重要的不是在美国，最重要的是那些福音未及的族群， unengaged unreached people group，这个在宣教的圈子里面叫做 UUPG， 福音未及的族群。在这个地图里面你看见有深红色的， 那个地方就是那些未籍族群。你看到很多是在亚洲，在非洲中部也有相当的多，然后在中东那个地方，在美国，甚至在南美，其实没有极多的点。福音要进到这些未籍的族群，我们才可以 finish the task， 谁去？保罗去了，他从一个钉子变成红炭，再变成一个手电筒，他去了。我们支持的一对夫妇，宣教士的夫妇，他们叫 Eric and Teresa， 大家会记得 Eric 也在我们当中讲过道。他们是参加这个是前线差会 Frontiers， 这个差会真的在宣教的前线的地方。去年年底有参加这个宣教大会 CMC 的弟兄姐妹都记得，他们很强调要进到这些 UUPG 未得的族群里面去，甚至希望不同的教会可以 adopt 认领一个未得之名。我希望我们教会也会同样的认领一个未得之名，可以派短宣队去。更重要的，如果上帝呼召我们，我们有人去那个地方做长宣。我们跟 Eric and Teresa 跟他们提到，哎，有什么的推荐？假如我们教会要 adopt 要认领一个未得之名，或者说族群的时候 ，Eric and Teresa 就从他们的差会这个 Frontiers 就提到，他们有好几个分会。其中一个在香港，然后在香港台湾的分会，他们特别在看到亚洲的地方这些未得之名，上面有20个他们特别注意的。其中一个是 Eric and Teresa 推荐给我们，是在缅甸的回族，这里多一个 M 就是 Muslim，回族当中的未得之名。在那个网站里面也看到他们一些的图片，如果你看起来比较暗一点，这个女孩子看起来有一点像中国人，对不对？有点像华人。这个缅甸的回族是怎么样的人呢？他们是以前住在云南甘肃的人。清朝的时候，他们对于政府不满意，希望恢复到明朝这个汉人统治，所以他们就起义，被清朝就平息下来。那批人就觉得没法子住在那里，那批人就往西跑，有一些去了 Kazakhstan， 有一些去了 Kyrgyzstan， 有一些就去了缅甸的地方。他们在那边100多年慢慢被同化，讲的大部分是讲缅甸语，但是少数还是继续讲华语。他们本来在中国150年前他们就是回教徒，他们到了缅甸继续他们的信仰，可是他们穿的衣服，他们喜欢吃的东西还是华人的文化。所以当 Eric and Teresa 推荐给我们的时候，我就多做了一些了解研究。我们在长执会有分享过，我们在宣教委员会有提过，我们还是在祷告的阶段。我鼓励大家开始为这个缅甸的回族，或者说为未得之名开始来祷告，不要只是停留在我们三藩市这个地方，我们要成为手电筒照出去。 这一千几个未得之民，如果没有人愿意去的话，他们还是未得之民。我们需要短宣队去，但是更重要的，希望有长宣的人。Eric and Teresa 特别跟我分享，他们以前在 LA 洛杉矶25年前，他们的教会就已经想到未得之民，他们教会就已经认领了一个未得之民，整个教会动员去。我开始第一次听他讲，我还听得不是很清楚，我以为是十年前，最近该跟他们讲，他们说25年前，而且25年前他们就派了一对夫妇20多岁，第二对夫妇30多岁，第三对夫妇50多岁，就去了他们所认领的未得之民当中，住在那里。那对夫妇20多岁的，现在已经是40多岁，50岁。他们的生命就投进去这个未得之民。我们教会愿不愿意接受同样的挑战？不只是安落在我们三藩市，住得好，吃得好。当然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，我们还是会抱怨。可是你想到这些未得之民又怎么样？求主带领我们，教会成为手电筒，照出去。保罗讲了他自己是谁，我们每一个人，然后我们的教会，我们是谁。我很喜欢今天敬拜团领的第三首诗歌，我好不好请敬拜团在这里带我们再一起来唱第三首的诗歌。投影的，谢谢。请我们一起起立。
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，带希望入人群中。主告诉我如何付上我的关怀，将温暖带入世界，照着他灵魂中的忧伤，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。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我愿付出我所有，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用你爱来充满我，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。献上我的生命，带希望入人群中。主告诉我如何补偿我的关怀，将温暖带入世界。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，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。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我愿付出我所有。 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。